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我们这个感恩祝福是护念啊，一切菩萨护念我们的善根，我们这个善知识以及我们的父母无始以来护念我们的善根，护念我们的菩提心啊。我们唯浅的善根，我们啊现前的这些菩提心，都是诸佛菩萨时时刻刻啊刹那刹那地在护念着。他说这些护念啊，今天晚上本来就是没什么讲的，本来是回答一些问题的，所以大家也可能没有准备，所以我就是有些信息上面小小跟大家讲一下。因为就是问我，他说什么叫相关断言，他给你看到后面相关断言，什么叫相关断言？这个大家看到的界定真相，它确实是一个相相关啊。佛教的香它是个比喻，它不是真的我们闻到香那个香，但是呢确实我们也可以闻得到。你想说过去星云大师他一年洗一次澡，但是他身上真是有香味。人身上修行戒律比较具足的人，他身上会出现一种香味，他真的有香啊。所以有一些地方，比例来讲，我过去在那一个寺院里面，那个寺庙早已经被毁掉了，但是那个地方呢已经毁了几十年了，五六十年了，叫七贤寺。我们跟几个人以特长部几个人到那边去看，结果我还没到那个地方，就闻到一股檀香的味道，香味。我到处找那个香味，到了那个地方是一个很偏僻的一个村庄后面一个已经没有了，但这个香从什么地方来呢？因为那个地方很多修行人在住过，他那个地方还是有香味。那修行人啊，他身上就有香味。有人他过去上一辈子修过行，这一辈子过来，然后说他身上不管是出汗也好干涸也好，他身上都是有香味的，就是上一辈子带过来的，就说他这个奸香未死，奸香还没有离开他，其实这个香过去的因或者是都是修行有关系，所以确实可以出来一些比较很香气的东西。他说这是名字上面香，实际上香是一个比喻啊。那么说在此世界，你像这个香几锅头香味啊，吃的那个大米那个香味啊，说吃了以后就可以证阿拉汉，可以证果位。但是我们在娑婆世界的香啊，会让我们有贪缘心，我们闻了以后啊起贪着，就是我们是用的是弯心，但是人家那个地方呢用的是呢用的是心。事实上我们用心来会这个世界都可以证果位的，但是我们用这个弯来会这个世界就增加贪嗔痴的心。所以在很多诸佛国土里面都有闻者见者都能证阿拉汉，像西方极乐世界洗个澡就证阿拉汉，水拧一下风一吹就可以得种种法眼镜或者得什么果位什么果位。为什么我们娑婆世界这么多的妙景从我们眼耳鼻舌身身样过去了以后就能增加贪着呢？因为我们不是用心来看这个世界，我们用的是妄想，用识，用感官 来看这个世界，所以用妄想看这个世界会增加贪嗔痴的，如果用心看这个世界它就没有贪嗔痴。所以我们修行的时候把你的感官背起来，然后用心来看这个世界是很美的，知道吗？所以限量上能不能看到佛的世界，我认为文件可以看到佛的世界，因为你没有用心。因为我们过去打坐文件很清楚地看得到，因为这样你一言二闭声音背下来，用心来闻这个世界，不管是人家骂你说你讲你赞美你，不管是喜爱悲乐嗔讥诽谤，这些所有的到你心里面去啊，都变成是吉祥的状态，都变成非常微妙庄严的境界。但是我们要知道，不管你是看到这个欢喜还是不欢喜，但是有一个问题你一定要知道，欢喜也好不欢喜也好，你一定是用妄想来看的。如果你要是真心，就没有欢喜和不欢喜，我看到的都是一种非常清澈微妙的境界。所以通过打坐安静的这种修行啊，就可以观察到。所以在我们思想里面的坐着的时候，就应该知道我们用心看这个世界那是真实的，我们用妄心看这个世界就是虚妄的，只要虚妄的都会给我们带来烦恼痛苦分别执着，或者说啊焦虑不安。如果用真心看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应该是非常啊清净啊，这个柔软无分别并且无障碍啊，内心都是一种湿润的世界。也就是说，如果你真正的把心静下来，在禅定之中啊，这个大千世界都是一种享受。可是我们这些被妄心所迷盖几百万亿亿年了，所以呢习惯了用这个妄心，不会用正心，所以呢我们就啊错过了这种机会。所以呢一错再错，今天遇到了佛法，其实等着这个道理了，我们不能再错过了。但一旦在这个时间再错过了以后呢，可能就没有机会再来闻这个妙法了。因为心的世界它是永恒的，它是不变的，弯心的世界它是过眼的云烟，一瞬间就消失掉了。但是就怕的是什么呢？过了以后它不再来了。那么说你今天还坐在这个地方，明天不知道是不是住在这里，明天住在这个地方，下一辈子还住在这里吗？所以我们很多的机会会让我们呢远离佛法，比如讲诽谤善知识，不喜欢善法，这个贪嗔痴，或者是啊这个嫉妒嗔恨，会让我们到一个边地去，或者到地狱道、恶鬼道、畜生道，乃至于到像这个俄罗斯啊，或者在印度啊，那不是啊，啊那个叫什么地方呢？非洲啊那些地方去，或者到一个深山老林里面去，成了几百万亿年都闻不到佛法的地方去。那在那个地方，那里全是妄心或者世上，那说又不知道是哪一天才能遇到佛法。那佛陀有一次观一只蚂蚁啊。九十亿个大劫都没有出来过，就地球坏九百亿个大劫啊，九十个亿大劫都没离开过蚂蚁身。所以呢大家想一想，我们一个念头，小的念头是六十声，一个念头就是插弹指一个念头就可以出生六十次，这是小的，中的120次，大的起码是900次。如果再大一点，如果你念头非常重的话，妄想非常重的话，一个念头可以达到84000声，就是说你瞪个念头你就有84000次的生命，你就有这么多的生命就没办法。所以呢我们这个念头一下子把我甩到不知道甩到哪个拐角里面去了。所以你想想，重重无尽的世界，都是我们现在看到世界还有一点边际呀。比例来讲，我们可以看到大海的边呐，啊，我们可以看到地球的边呐。但是呢，我们的境界里边我们就不知道了，因为我们的境界里面的司法界，司法界里面都是尽虚空变化界， 我们在那个法界根本没有人能找到你，你说我们找你都很困难了，我到西方极乐世界啊，能不能找到你？到了西方极乐世界成佛，也许能找到我们，但是可以说在此世界我们跟你们根本没法再找了，就是说我们这一生中能见面的话，下生能见面的机会那就是去万一一亿分的这么一点点的。为什么呢？境界实在是重重无尽，境界是重重。你想一想的，人一个念头就有三千，一个念头里面就有十法界，十法界的每个念头里还有十法界，十法界里面每个念头里还有十法界，就三千。你想十法界它是一个境界，而这个境界我们根本就见不到面，你到哪里去了？我们当下就找不到了。到非洲我可以坐飞机过去，到境界里去我就过去不了了，知道吗？所以呢，所以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面，一旦迷失了一个方向，再也找不到了。所以可看出我们见面这种缘分，这种见面的缘分呢，是非常难得的，非常非常的难得的。不知道几百万亿生，释迦牟尼讲得到人生的话，由于这个什么，由于千年满归出，一满归啊，在大海里一出如目空啊，这个满归在大海里面一千年出来一次，满归在大海四大海里面游一千年去了一次，正好那个水上漂了一个木头上面一个孔，出来一次正好碰到了个木孔穿出来，这个机会多难啊！实际上温尼佛又讲过，他说与大千世界，就像大千世界是一个石头，那说与一个袈裟，就是一块布沾上敷袈裟，一直把这块石头变成围城，谈我们获得的人生与袈裟附食。只有我们感觉到做人生好像我们不珍惜我们现在的这个人生，实际上我们这个人生是非常非常的难得，知道？所以我们要珍惜我们现前的这一点人生啊。你讲我们的心啊，所以我们的心清净了，我们心清净了啊，你不用我们那个为什么念佛能够具备啊相关庄严呢？因为你念佛的时候是一根念佛是关闭六根的，你关闭了六根以后啊，这个你念的是佛号南无阿弥陀佛，归阿弥陀佛就无量光，无量是无量大悲这个体。因为佛陀他有五分法身，五法身就是戒定慧解脱与解脱之戒，其实就叫啊，就是五分法身，就是无变啊啊，无半相啊，就是我们第一半相供养什么，第二半相供养什么，第三个就是供养诸佛菩萨啊，这个供养法啊，供养解脱，供养解脱之见，这叫无分法身，就叫无分相。我们每个人都有无分法身，所谓戒就是佛的意思，所谓定就是法的意思，就是三昧呀，就是法的意思，所谓戒定就是慧啊，就是生的意思啊，所以解脱啊就是解脱的意思，解脱之戒就是啊先前啊，就是说啊基本上就是后得之啊。那说这五分法身是佛陀所具备的啊，叫无分相。那这五分法过去讲的无分相无分法身一起证的，就是说你这是南无阿弥陀佛佛陀的五分法身香，在南无阿弥陀佛的一念，这样你把六根都舍住了，念南无阿弥陀佛，这五分法身跟你现前的这个念头是相应的，这叫相关庄严。相关啊，在金刚经里讲，我们在外面庄严并不是真实的庄严，最重要心庄严才是真正庄严，这五分法身落在我一念之中，那才是真正的庄严。就是说彼心即佛心，就是说你这个心跟阿弥陀相应的那一刹那，这个相就圆到我们这边来了，那我们的这个相跟他相应了，这个叫做庄严。庄严金刚经里不是讲菩萨庄严佛陀佛啊，就说这个啊菩萨庄严佛陀，释迦牟尼说庄菩萨庄严佛陀即非庄严，是名为庄严。 我菩萨庄严佛陀的话，就做无相人眼，就说有这个什么修寺庙啦，这个庄严啦。他说，假设这个有这个相的庄严的话，那就有无相人相、尊者相、寿者相，那就不是菩萨，那就不是菩萨。菩萨庄严佛陀，就说菩萨作为一切善啊，不应贪着，就是说不应该去贪着它，不应该如有庄严的这种啊，我在庄严他的这种执着。因为菩萨在任何地方都是用心做的，因为心是庄严的，在任何地方做都是庄严。他走路啦、吃饭、穿衣啦、睡觉啦，在他的心里面都是很庄严的，因为他心很清净，他叫法身庄严，知道吗？这个所做的善法跟清净心完全吻合，这叫做报身，就是报身庄严。然后说这一切去啊，心不执着，这就是化身庄严。然后说解脱无有障碍啊，就是解脱庄严。然后度化一切众生没有任何障碍，就是不障碍他自己的解脱，他度化一切众生无有障碍，那就是解脱自见上面的庄严。所以呢，菩萨所做的啊这个庄严呢，他说这叫做相关庄严，就是心庄严。就是我现在给你讲法，我心了解你是我心中的显现，我心是非常的清净，没有任何的这个执着，这叫心庄严。然后跟你们讲法，没有执着的体，这个叫做法上，外面相叫法庄严。法庄严，我不执着，我一点都不执着。我今天的讲法，晚上睡觉、吃饭，我觉得都是一样的，这叫做呢解脱庄严，这是一般相。然后呢，我了解你讲给我听的时候，不管你讲出来的声音还是话题，我认为都是解脱之相。就说你骂我或者讲我好话，对我来说并不障碍我的解脱，因为你讲话的声音都是解脱的，因为都是我心里面显现出来，都是清净的，因为我心清净了，不分别了，所以你骂我的声音也是清净的了，所以这个专业。但是你讲话出来，我可以辨别你自己呀、对方解脱了没有，就说我在指点你解脱和不解脱的时候，并不障碍我解脱，知道吗？这个就这样。有人说我讲你的错的时候，你就是错了，如果你错了，我也跟着你一起错了，那我就没有解脱，知道吗？所以呢，我讲你讲我一句话的错的时候，是我知道你在动弯心，我知道哦，你现在在动弯心。如果我认为你错了，你讲的话都错了，有问题，我排斥你了，那我说这种心态呢，就属于是什么呢？因为你讲错了，我认为你全部都弯心，因为在我这边你的弯心是不可得，你讲话的声音跟我的自心的这个无分别心完全是吻合的，所以呢，你不管什么讲这种话出来，在我这边是庄严，我是解脱，是没有障碍的。但是我知道你弯心不可得，我告诉你，你讲的话问题，你现在讲的话是安住在你的弯心上，弯心不可得。但是你不是安居在万仙上面，会生出了司法界和六道，但是我知道六道跟司法界都是不存在的，但是你有这个观念是不可得，所以司法界跟六道都会是不，所以在我这边我知道，就比你呢，你具备了金子，我看到你心中的金子，但是因为我本来就具备，我知道你怀里有金子，我只是告诉你怀里有金子，你不认识金子，我告诉你金子。他说刚才金子证明我心中知道你那个金子跟我那个金子非常吻合的，所以呢，我在教导你的时候并不障碍我的解脱，知道吧？所以呢，这叫解脱自见，它也是一份相。所以告诉别人这个问题的时候，就是说我在讲法指点别人错的时候啊，并不障碍我的解脱。有人说别人讲错了，自己跟着一起错，就认为他讲错了他是魔，他是什么样，对他已经抛去了。菩萨是不抛弃任何一个众生的，因为什么呢？菩萨把一切众生当作是他的啊，这个上午下午不是讲过吗？就是把不管他对还是不对，对你来说，他在你心中都不会失处菩萨戒体，对他就是充满信心，充满信心就是不舍他，你心里面有不舍他的心啊，外在可以告诉他的错，心里面不会舍出他的这个心。所以在这个世界上面啊，口说口不说，但是你心里面一定解脱自见上面不会出问题，知道吗？所以这个无分法身，如果都已经就是你已经认准了这个无分法身是佛的见解，那说你跟这个见解相应，不 不相应的时候，你不断地改变它，不断地改变它，然后跟佛陀完全吻合了，所以佛陀的相关庄严就是你的相关庄严，佛陀的这个相关庄严跟你完全吻合了，然后你就是佛，佛就是你，就罢了，这相关庄严。所以相关庄严一定肯心下手的，如果你要是真正的获得了相关庄严的话，获得了相关庄严，那我说你应该是啊，看到任何一件事情心态上面啊，这个都是啊跟佛相应的，这叫相关庄严啊。那是一般人呢啊，在分别的时候啊，在念阿弥陀佛，他把阿弥陀佛名号啊不解阿弥陀佛，然后就变成六个字，这个六个字然后在这不断的念不断的，但是呢会感染，也会感染别人来家，你不断的念阿弥陀佛会有戒身，不断的念阿弥陀佛不会有定身，不断的念阿弥陀佛它有慧身，不断的念阿弥陀佛念念念念你就有解脱身，你不断的念阿弥陀佛因为跟佛相应嘛，你念的是佛嘛，它跟解脱自尽，因为念阿弥陀佛绝对是解脱自尽上也没有问题的，你这样念阿弥陀佛什么都不想，但是我们问题就却怕在哪里呢，不了解。你念阿弥陀佛的时候，你念阿弥陀佛执着于，有一个执着心出来，念阿弥陀佛的时候有一个排斥分别心出来，念阿弥陀佛本来念阿弥陀佛呢，你有一个舍取的心，有舍有取的心，念阿弥陀佛跟解脱不相应，然后呢就是说跟这个烦恼相应，或者念阿弥陀佛这个跟解脱，念阿弥陀佛啊，就是说把阿弥陀佛当成一个工具来念，不是把它当作解脱的，你信心不够，就是说对阿弥陀佛名号啊这个信心不够，跟解脱之间上面出问题，念怀疑，那么说这样的呢，那你念阿弥陀佛就出现了另外的一个屏障，本来念阿弥陀佛就是一个很圆满的事情，但是又加了另外的一些东西的话，很多人呢念阿弥陀佛看这个经理看那个经理看多了以后啊，他们这个本来阿弥陀佛是很单纯的一件事情，就一般老太婆念阿弥陀佛可以解脱，很多认识智的人都书的人呢反而念阿弥陀佛危险，为什么呢，就是念阿弥陀佛一个菩萨这样说啊，他念阿弥陀佛有两种人念佛成就力非常大，一种人呢就是愚蠢的人，愚蠢呢什么不知，听师父这么讲他就这样听，愚蠢，还有一种呢就是菩萨再来，他是菩萨，他念阿弥陀佛是不怀疑的，就是他念阿弥陀佛他觉得南无阿弥陀佛他不会产生任何怀疑，他认为阿弥陀佛是最高的，念阿弥陀佛他最珍贵的，他说从自见上面他不怀疑了，就自见就对了，因为念阿弥陀佛在他心中建立无上的信心嘛，就是他自见上他不再怀疑了，就念阿弥陀佛了，他念阿弥陀佛念念之间跟解脱有相应了，他不断的念阿弥陀佛，他这个到任何地方都念阿弥陀佛啊，他都念阿弥陀佛啊，跟解脱相应了，念念阿弥陀佛他不会去这个经典又诱惑不了他了，那部经典又诱惑不了了，他这个定他不但解脱相应啊，心中这个无惧就是不去这个辨别什么一个地方不是这个排斥某一个人啊，就是不会是他像念阿弥陀吃饭啦、穿衣睡觉啦，都晓得安住在阿弥陀佛名号上面，像老太婆听你安住，但是呢他也不去说不应该吃饭了，不应该睡觉了，不应该，他不想什么一些东西，他只晓得念阿弥陀佛，他也不等着什么东西，反正我现在真的念阿弥陀佛，别的人不能念他也不想到我这个持戒这些的他也不知道，他不管这个持戒的事情，他只晓得念阿弥陀佛要做一个好人，你是这样的，我要做一个好人，我晓得念阿弥陀佛，就这么简单，是吧？其实像老太婆这样念，他成就力还非常高呢，因为他什么都不懂呢，他我一背书也背不下来，我只晓得阿弥陀佛了，他念南无阿弥陀佛，他知道是最究竟的，人家跟他讲是最究竟的、最解脱的，那我说这个我也不懂的，我要做一个好人啊，我在哪个地方我要做一个好人，叫我放生我也去放我就好好带妻子，好好带丈夫，好好带儿子，我在家里不吵架，做一个好人， 因为跟恨啊，但是说成这个这样的，它的定力也非常的强大，是吧？因为我现在没办法了，我除了阿弥陀佛，没有人能救我了，所以他就死死的抓住阿弥陀佛不放了。他说我要到除了西方极乐世界，禅定功我也不够了，必须我看学问我也不知道了。现在他只有抓住阿弥陀佛了，那当然他定力就很强了，因为脑袋我知道自己没救了嘛。他说现在不靠阿弥陀佛，我靠什么来救我啊？现在人家都说那么多，你看那个修文化大学生，他这个懂得什么纵观未识啊，什么这个天人把布都知道，什么都知道，然后脑袋我不行了，这些东西我都不行了，我就靠你阿弥陀佛了，只有阿弥陀佛最可靠了，我现在怎么不能了？所以他抓住了一个阿弥陀佛，恰恰的相反，他成就他的定力，知道吗？他就一心的变成阿弥陀佛。就是说有一些人呢，他没有知识，他反而抓住了阿弥陀佛，变成了可靠的公主，知道非常可靠的这种思想。然后他这样念阿弥陀佛，他念阿弥陀佛就归于他这个清净心啊，这个就是说啊、这个啊、这个戒他就具足了。他对阿弥陀佛心，色心为戒嘛，他这个阿弥陀佛名号，西方极乐世界的一尊庄严，阿弥陀佛把他心给摄住了嘛。他现在就像比例来讲，他像谈恋爱一样，他现在我不是年轻人了，我只有跟阿弥陀佛来了，是不是？我只想着阿弥陀佛，我吃也吃不了，睡也睡不了了，现在我病在床上，我都不知道谁来关心我了，我现在不念阿弥陀佛念什么东西呢？因为他就感觉到这个世界上没有阿弥陀佛，他什么都没有了，儿子也会离开我，媳妇也离开我，我钱财又没有用了，我又不能吃喝嫖赌杀盗淫，我什么都不能做了，我现在不念阿弥陀佛念什么呢？哎，他因为念阿弥陀佛成就了他的戒律，他戒就摄心了，他这个阿弥陀佛把他心摄住了，所以老太婆这样的念阿弥陀佛成就你，我估计是100%的，是不是？所以呢，不要看那老太婆念佛，他如果真的感受到了阿弥陀佛，只有阿弥陀佛才能救他，阿弥陀佛是至高无上的，阿弥陀佛是一切佛法中至王，一切阿弥陀佛就是究竟的解脱。如果你真的把这句话听进去了，这老太婆你就不需要来听法了，不需要听他什么中观未识讲这样的这些都不要学了，就要记住几句话就可以了，没有阿弥陀佛我没救了，是不是？戒就是我现在只能念阿弥陀佛，别的我就搞不了了，定是不是？现在行也是阿弥陀佛，坐也是无处不是阿弥陀佛，会就成就了，是不是？解脱我只有念阿弥陀佛，我不再去分别了，是不是？不再去执着了啊！念阿弥陀佛，我不再怀疑，我不敢怀疑了，我不再敢怀疑了，就是阿弥陀佛最珍贵了。如果这样的念阿弥陀佛念下去，哪有不解脱的道理呢？家庭真相自然现前了，是不是？啊，最起码你这样的念阿弥陀佛的话，最起码中品往生的，中品往生的啊。既然这样，不是上品，是中品往生，中品往生。起码是中上品往生了，你对一切法都能舍的话，就是说你能够成就三件大千世界，而不如舍一些三件大千世界，把三件大千世界托在手上来做功德，好比把三件大千世界舍掉来念佛，你三件大千世界来供养佛，也不如念一声佛号啊，因为念佛号能舍故啊，但是你持住三件大千世界你不能舍啊，不能成就舍的布施是第一，能够把你现在心中的执着舍掉，那是最大的功德，是不是？所以呢，就是在经典上讲，即人心六斗啊，五斗波罗蜜修天府三件大千世界啊，即的资粮天府三件大千世界，还不如做一个老太婆，你也是南无阿弥陀佛。大家想通了没有？所以阿弥陀佛这个相关状，如果你真的这样做啊，这样的这样做。我相信啊，而菩萨肯定是这样做，因为菩萨知道佛啊，菩萨知道戒定慧解脱与解脱之间呢，佛问法身呢，在阿弥陀佛这个地方呢，光明无量大悲无量，他所有的所做的事情都是妄谈的等一下，只有修行为真实啊，世界上所有的学问都没有用，都没有任何用，知道吗？认识的再多都没有，到最后面修行还是当下，你到最后面修行还是那一念，到后面修行还是究竟的一个你，越学佛越学到最后面越是讲当，知道吗？如果你不修行， 如果你不修这一步的话，你一步未行，一步都没有走，知道吗？必须在当下走这一步，南无阿弥陀佛这一步，这一步走出去了就是一步。如果你不走，修的再多的道理都是意识，都是意识，知道吗？运心会世界也是在当下一念。比如说我们看看这个，不管你学的教理多么通达，这个是真空啊妙有啊，跟你心不相应有啥用啊？跟心不相应啊，不相应它又不能够称为妙有啊，嘴巴上说一说而已啊。但是呢，你心进来，哇，这个世界就是你的心，这个世界就是你的心。如果这个世界就是你的心灵的一刹那，你必须要把你眼耳鼻舌身这个中间断接啊。不断接，你讲一讲，你眼睛看到这个好看，耳朵听到声音这个好听，你在动耳识，那讲没有用啊。你必须要是意啊。如果你这个大地跟你意相应是什么样子的，这个大地跟你意相应的话，你心刷的下就空了，知道吗？它就空了，它就没有中间的体。这样你跟法相应的一刹那间，心就是空了。所以一念佛对我们来说，毕竟我们等了一些般若智慧，因为我们是大乘的念佛的方法，就是说我明了以后念佛的，你们可能没有明了念佛，你就念佛就可以了。但是我明了以后念佛完全当然是不一样，我等着教理啊，等着教理的时候，但是我的教理并不是意识的教理啊，我是通过修行实践以后了解他法律，你要靠心来相应了，我晓得运心了，善运其心了，就是说我晓得运这个心来会他的实相了。你不会运心，你问运那个意识来会这个世界没用的，你用意识想这个世界，想的天花都能想一辈子也没有修行，一点都没有走，一步都没有走。为什么呢？你用弯心跟这个世界相应，完全是学识啊，完全是意识里面的干的活啊，是不是？意识干活是相对的，你站着看着讲的道理再好的话，就像哲学观点一样，你可以自己骗自己一下，你自己可以骗自己一下。看电视看一辈子也可以到死啊，你看电视谁打你谁骂你谁杀你谁管你啊，你也快快乐乐的过一辈子啊，你相信吗？不学佛的人也很快乐啊，是不是？外面不学佛的也很快乐，看电视吃喝嫖赌他很快乐啊，是不是？你不要以为说认识了一点知识，认识了一点知识，那点知识来辅助你生活，这点生活这个让工作上班都可以辅你啊，跟人家讲讲话你都获得一点暂时的安心。那个你现在把经典当作什么？如果你把佛经当作是一个村委会的班主任，然后烦恼的时候看看经，哦，经又安慰一下你的心，然后你烦恼的时候再看看经又安慰一下你的心，那是靠你的意识能安慰的心，知道吧？那个纸一把火就烧掉了，一把火就烧掉了，同时也把你的心中的依赖给烧掉了。因为那个是自己都保不了自己，知道吗？那是自己都保护不了自己，他怎么保你？就是办公你们村委会的主任的话，他自己还在烦恼呢，他能安慰你一下，等他有一点烦恼的时候，你又跑去安慰他一下，互相安来安去，安来安去，就这样的搞了一辈子，到死的时候能管用吗？不能管用的。我们不能这样的欺骗自己，欺骗一辈子。很多人呢，靠那点学识，那点学问来支持自己一辈子，那是自坑坑人。他说你自己欺骗自己，欺骗了一辈子你都不知道。所以我们必须要运心，必须要运心跟法的相应。一旦你跟法，所以释迦牟尼有讲了八万四千法，只要一个法跟你相应，你立即就获得了这个味道，就有味道的感觉，你就有味道的感觉。你有人看这个世界是我心现出来，我把六根关掉，运心来会的时候，刷了一下你就空掉了。空了以后呢，在这个世界，那么说你还有分别心，还有分别心越来越失，那再运意来会，再运意来会，因为知道这是我心嘛，再运气会不分别，善的恶的不分别，不要用眼耳鼻舌身意来分别它，不断的会，不断的会，慢慢你，不管你苦的乐的，都是你的妄想而已呀、啊。你一定要会到，如果你不会到的话，那么说你一辈子没有用功啊。你根本就没有用啊，是吧？所以很多人啊，就很多搞学问的人呢、啊，他搞了一辈子根本就没有运心，知道吧？所以我们一定要在法相每日打坐在那个地方。所以我们修行说修行要找地方修行，那是很愚蠢的行为。像斗众生一样，每天要斗众生。什么叫斗众生呢？众生实在是不可得的， 由众生可斗，由众生可斗，这个人一定就有了众生了。有了众生，无处不是众生，对吧？你看，我现在看到这个拜地，是对面的拜地，那对面的拜地就是众生，因为弯心嘛，对立的弯心。那弯心，如果你要修行，就斗这个拜地好了。怎么斗拜地？怎么斗拜地？心嘛，用心来会嘛。那我坐下来，我把这拜地斗掉。我拜地的，我坐下来，我坐下来，把自己困掉，把拜地，拜地是我的心嘛，拜地是我的心嘛，我那用心。那天上的人看到拜地就走阿拉汉了，那风吹过来都可以走阿拉汉，为什么我走不了阿拉汉？因为我们用的是弯识嘛。但是呢，我们要用心的时候，拜地看到一样就可以走阿拉汉。那就是他为什么走阿拉汉呢？他心跟那个世界是一体的嘛，心跟那个世界是一体的嘛。那么说，你自己把自己的分别心去掉以后，跟他成为一体的时候，不就解脱了吗？是不是？那么说，那你在家里面，只要是对立就是众生了，只要对立就是众生，众生不可得。如果你要找众生斗，不就有问题吗？所以一个那个有四个发愣观的人跑来找我说啊，他师傅啊，你能够斗萨埵的这么多居士，还九家的居士，那斗天下发愣观一样，那斗天下人吗？我就问他啊，说一点，你能斗天下人，那我天下人之一，你先把我斗掉，我在你边，你先把我斗斗看。你不能斗我，可能说我不听你话，你斗我，那我边的草也是你心中的众生，你斗吧，你斗我看，你讲给我听听。连一个草都斗不了，他说这个地球是垃圾站，他讲，他说地球是垃圾站，他要斗到法轮世界去。他说连你一个草都斗不了，你怎么斗三千大千世界？你怎么斗这个法界的众生呢？你不是骗人吗？也就是说，他把这个又不少和尚在讲，又不少和尚天下，这边的众生都斗不了，还斗天下众生。所以很多人到处找众生斗，所以这个人呢，就是很苦的，他自己的名字都不知道。所以呢，会斗众生的人啊，处处都是众生。他说处处跟着，如果你能斗众生是菩萨戒里面一条，就是说不法斗众生相是错误的，一定要法斗众生心。那怎么斗众生呢？先斗自信的众生，外面都是自信的众生，那就是首先要把它融化了，把你的嗔恨心，把你的嫉妒心。如果要是斗众生，你自信众生，你看到对方的都自信众生都不明了，你斗别人家那叫勤戒，那勤戒人天福报，你要帮助你啊，帮助他啊，中国那些那个是勤戒。为什么呢？在你斗众生的时候，你根本不知道是自信众生，那么说你自信就不清净，就是对立的。一旦进入对立状态，那就变成世间的情，世间的情生进来，好的我就斗，不好就不斗，就是这样的现象。所以呢，这个菩萨无所不斗。要到道场的话，哪个地方又不是道场呢？你在家里打打坐啊，当然我们先要找一个清净的地方呢，因为我们找一个很安静的地方，或者你家里面，如果你闻到法以后回家去修行，回家修行，你坐在家里搞个佛堂，一个人更好，就是夫妻其实肯定不好，知道吗？但是也不能把你拆开呀，不然的话我被抓起来。但是如果你要是一个人，那就恭喜你，告诉你。又能学佛修行，你可以找份工作赚点钱，回家去在家里面，哎，没事就修行，是吧？因为我对立的话都是众生，人家你就想呢、啊，人家为什么风一吹就证了阿拉汉？那我什么风怎么吹，就不证阿拉汉呢？那就想哦，原来我心跟他不相应。你视为阿弥陀佛也好，或者在般若智慧上面想，哦，原来我心跟这世界是一体的，因为我没有把心会这个世界。用妄想会这个世界，所以是对立的分别了，所以生烦恼。然后我们不做静坐之中，把它背起来，就想那个风就是我，我就是那个风，啊，风一吹，慢慢的你就进入到那种境界里面去了。然后一直安住说，你不要老是在练气功，知道吗？后来坐在那，哎，气灵了啊，某一天有感觉了，哎，眼睛看到什么东西，那你完蛋了，知道吗？应该跟自然合一，那是有点理性的，知道吗？世事不变的，故如呢，看山是山，看水是水，到后面呢，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到后面呢，还看山是山，看水，就是当下现实中的般若智慧，知道吗？为什么过去看这个风分别心是对立的，后来呢，看这个风呢，那是我的心呢，那不是风呢？也不是分了。后来再过一段时间呢，修了一定的时候啊， 风吹草动对你来说都是在说妙法了，哪一个中间是空的，外面是死的，风还是风，我还是我，但是呢中间是空的，外面是死的，就是里面没有任何执着，就是风吹过来之后啊，你内心中都是一种妙法了，都是法的展现了，知道？所以外面是法，里面是我，就像花开了一样就像莲花开了一样，在这个世界上面吃饭穿衣睡觉无非莲花了，是不是？那个人呢是空性的，那就是佛了，花开见佛。你每天坐在莲花之中吃饭穿衣睡觉，那谁吃饭呢？谁睡觉？都是莲花的展现呢，吃饭也是莲花，睡觉也是莲花，走路也是莲花，去处都是莲花。你坐在莲花之中啊，谁坐在莲花之中啊？就是觉性嘛，觉性无相嘛，是不是？莲花里面没有一个什么三色相八种好了。我们看到佛陀站在莲花上面，那个是假的，知道吗？莲花上面是一个觉性，叫空性，知道吗？莲花也是变法界的，它是离世远远的。莲花是一个比喻，叫清净不远着的意思，就是说在无理之中不远着。你看师父的贪嗔痴这些的，这叫远着。可是呢，你一观察发现他从来没远过他，你发现吗？吃饭穿衣睡觉，你执着这个好吃叫远着，但是莲花本质不变。如果本质变了，证明我们的清净的莲花会变，然后它的本质上面是不变的，它就是一朵莲花。你这样是不贪着，你妄心一除，它就是清净的了。你把这妄心一断，哎，吃饭还是吃饭，是不是？但是呢，它是清净的，它就是莲花，是不是？它是一个相而已，是相。他说感觉了，所以呢，这个莲花在物理里面不能离开物理，离开了物理就没有莲花。所以莲花一定在物理里面，所以呢，莲花一定在我们娑婆世界。所以在经典上，莲花为因，诸佛为果，知道吧？诸佛是法性，它是果，莲花就是因，就是六道嘛，六道波罗蜜嘛。所以菩萨把此世界当成六道波罗蜜，就像清净的莲花一样。所以我们怎么去运作它？所以要认识到心啊，认识到心。如果你要这样的修行，以后在家里打坐，或者你自己搞个茅棚到深山里去打坐也是可以的，就是说或者在一个寂静的地方去修一段时间，在家里好好修行。所以说你不需要去找出家了在家了，很辛苦的。你到处找着出家了就出家就算了，知道？在家你就不要去想什么了。在我这个样听法的人呢，你出家也好，你在家也好，好好的在你的道场，在你当下的道场，你的房间里面，自我纯正，好好的用功用心，把你功夫运大了。什么出家在家都是分别心，都是妄想而已。为了出家这件事情，我告诉你要经过多长时间的修行呢？出家了，出家了还要受戒，受戒了以后呢还要报恩，然后呢就背这个功课背那个功课，然后呢还要去服务大众，还要去这个尊敬很多事情，给你带来耽误了你很多的时间。你现在已经来不及了，赶快修行。怎么修行呢？我现在讲了，你现在修行安住本位，你现在在做什么你就做什么，现在做什么你就做什么，然后就在本位上面修行，现在开始修就可以了。不要再来不及了，没有时间让我们这样的去奔波了，知道吧？所以到寺庙来就是听这个法，就是要你回家去当下去做，当下去修就对了。不要一天到晚在房间里胡思乱想的，想出家把头都想晕了，知道吗？那这样呢，要受菩萨戒，又想着要受无戒，受了无戒以后要受菩萨戒，受了菩萨戒以后呢要行菩萨道，想了那么多事情，很麻烦的。一切都是随缘，出家机缘成熟了我就出家，出家没有机缘成熟我就不出家，不要想，是吧？一切都是就是说随顺自然，一定要随顺自然。现在就要修行，你今天晚上就要修行，不能等到明天后天。现在你晚上你说度众生，一定要度众生，因为不度众生不知道对面了，对面就是你的众生了。你现在看到我就是你的众生了，你现在看到我为什么不证阿罗汉？因为众生在前面嘛，是不是？如果众生没有了你就证阿罗汉，是吧？你现在对面的众生已经没有了，那就恭喜你。然后回家就看对面的船没有了，对面的丈夫没有了，对面的儿子没有了，但是天天跟你在一起，但是没有，为什么呢？是我的心。哎，你这样的修嘛，不断的修嘛，哎，你这样修，哎，这样修，这就是很现实的，这样修行就对了。所以呢，把这种这个修行的这个题找到了，修行就很好修。所以呢， 过去有一个叫谭居士啊，他说啊，他什么叫修行啊？他说啊，啊，南南南，三朵芝麻须上爬。如果你在弯心里面修行呢，就像那三朵芝麻在须上爬一样，很难爬的。那个须是圆形的，那个芝麻从上面倒，然后慢慢的滚下来，这样的慢慢上去。他说，要不就滚下去了，要不就滚下去了，知道吗？我们这么讲，众生就好比杆上的一个存子啊，杆上的一个圆形的，然后呢爬爬爬爬爬，冰掉下去了，然后爬爬爬，因为就是个圆圈嘛，天天干一件事情，啊，吃饭、穿衣、睡觉、工作、上班，吃饭、穿衣、睡觉、工作、上班，就是转啊转啊，不停地转，不停地转，就是转，转后面到死的时候，嘣掉下去了，但是第二生来了，继续转，你就这样的过日子，叫弯心的日子。那么说，如果一弯心来修行，要去。就老是执着于弯心修行，那就有人修行修得很苦。他为什么苦呢？他老是用弯心，他不用真心，没办法修行。有人跟他讲也没有用，一点用都没有，他不听话嘛。所以呢，他这样修行叫难难难，有三朵芝麻须上爬。他说那个人讲呢，他啊，修行意义意是非常远意啊，与清早上起来那甘露上的。那个槽上面的甘露意，就是说那个槽早上那个水珠啊掉了那个上面，就变成一个水珠，马上要掉了，太阳一照嘣掉下去了，知道吗？我们修行就是这样的，如果你要是会修的人找到诀窍了，你早上爬进来就像那个水珠一样就掉下去了，就成道了，就是这么简单。如果你要找到诀窍，修行是很简单的。所以很多人把修行变成非常非常的苦的感觉，其实你在家里一打坐，或者是念佛，或者吃饭、穿衣、睡觉，只要一顿的念头就在道上了。如果你真的有菩提心修道的话，哪有那么多的事情呢？是非常安静的。如果你找到道的感觉，你的走路啊都是非常充足信心的。走路为什么呢？道就在当下嘛，对立体就是我的菩提心嘛，那就是我的利他的心嘛。那说只要把对面都众生都了，所有众生都都了。对面的尊称剁掉了，哪还有尊称？就是对立没有了，那全世界的对立都没有了，是不是？只要一个剁了就可以了，只要把一个剁了就可以了。所以你在家里面就拿一个小树叶放在那个地方，这样你把树叶剁掉，大千世界就被剁了。所以我们要找到诀窍，我们现在也剁大千世界是很困难的，但是一个树叶总可以剁吧？你就拿个树叶放在那个地方，那我就想极乐世界为什么看到树叶就剁阿罗汉，我们看树叶剁不了阿罗汉呢？就是想啊想啊想啊，有一天就斗了。但是虚一旦跟虚业之间斗了，大千世界就斗了。所以呢，我们在一个小世界里可以读大千世界，知道吗？所以呢，对我们三国世界的尊称，不要心量想得太大，那叫好高骛远。就像我弟弟一样，还没上几首，还没讲几句香港话，他说他叫港仔，还没唱几首歌，他要当歌唱家，他还没雕塑一个菩萨，他要当雕塑家。还没唱几首歌，他就说我要唱歌唱家，这叫好高骛远，太想得太，他自己一点都没有做到，他自己想得太大了。所以我们心呢，我们的心还达不到那么大的时候，你想得太大会给你带来很多的疲倦。我要斗尊生，你变个尊生都不斗，你到处跑，那就眼睛吃了啊，这叫什么讲啊，吃在口里面看着歌里面的，知道吗？就是说要度天下的尊生，但是呢又想自己解脱，那怎么可能呢？你必须先把经在这个地方度，因为这个东西你了解它的实相跟你心有关系的时候，不断地在这上面下功夫，不能下功夫，知道吗？所以你到寺庙里来也很麻烦啊，你到寺庙来不仅要你干活登边，寺庙的东边、寺庙的南边、寺庙的西边、寺庙的北面都要你跑进，然后呢你在寺庙里去天天跑来跑去的，是吧？人家说家里寺庙，家里寺庙里面，比如说这个师傅那个师傅，这个师傅叫一下，那个师傅叫一下，如果你自己心量达不到的时候，会给你带来好多的麻烦，知道吗？你还不如守着一个师傅来讲话啊，一个师傅教了我一个正法，我好好修就可以了，不等的地方再来问师傅，再来修，就这样了。如果有条件的话，帮忙师傅做点事情，那么说尽量的不要给自己带来很多，不要攀缘，因为修道很重要，攀缘的事情叫随缘，不要攀缘。那过度讲呢，顿时不攀缘，饿死不化缘呢，就是说饿死不化缘， 顿时不攀缘，我宁可死，我不要在外面攀缘，也不要拿佛法卖钱，就做人情，因为修道是我们最主要的事情。所以你们愚钝呢，本来就是像一朵莲花一样，然后你把你心在家里面也像一朵莲花一样在家里修就可以了啊。所以你们在家里面，如果你这样做了，你在家里面应该是啊，不但在家里做一个贤妻良母的话，他说你修道上比较很正的话，社会上不会说你什么一类的东西，因为你非常正的这种状态，这种状态就是很自然的这种状态，不会把你搞成那个啊，人家说你怪怪的，念经念多少遍啊，这样搞人家的公公婆婆都跟你吵架了，你还要念，我就除了佛法之外，谁都不能干扰我，然后呢，就到最后连父母都干啥啊，这个父母要我不要我学佛，绝对做不到。啊，就是好像你学佛很坚固，其实搞得一家人都会烦恼。真这样的学佛，那叫什么学佛呢？叫什么菩萨道呢？是呢，你对面的尊生都没有斗掉，你行菩萨道，对面的尊生，既然你今天啊讲了菩萨戒，你就应该知道回家去，完全改变你的人生，改变你的学佛方式，啊，改变你的这个错误的思维，啊，就是正法状态，就是正法跟心有关系的。这样的思维修行的话，那就不但你很开心很快乐很自由啊，并且你的境界很优美。你说你这种境界多优美，外面世界都是我心里展现出来，看到白云飘飘啊，真的看到人我是非都像白云一样啊，非常庄严的，知道吗？在这个世界上面，可以如果会写诗的人，会写文章的人，那一天到晚都写不完的，知道吗？多美的世界，为什么把这个世界搞这么复杂呢？你写一篇文章想了半天都写不出来，因为侥幸到你，因为你不活在那个世界里。有人说，师父啊，你怎么这么会讲法？他问我为什么会讲法，你是不是读过佛学院了？我说没有读，我就读了五年级，初中一年级都没读完。然后我说，那你这个有一点智慧，师父讲的话经典上你找不到的，因为从我心里流露出来，因为我写的东西，大家一个人可以很多人看到了，就是我写的东西都是从心里面出来，在书上找不到的。我讲的话在书上可能也很难找得到的，都是从心里面表露出来的。因为我心里面会到佛心以后，把它分成三过，所以我讲法的时候有主题，有方便，落实到我们生活中的现实，它不会违背主题，就是根本，也不会违背我们的道心，也不会失去我们的方便，就是当下我们家庭的生活，我们生活的，它都会相应，知道吗？不是，所以你们看佛经就不一样了，不是往这边偏就往那边偏，讲道理也是一样，讲的道理不是走到偏到这边就偏到那边去了，真是尊家有脚，知道吗？你脚会给你带来，所以跟着我学佛，要真正的把我话听懂了。应该修行，因为我觉得修行应该是很自在的，很安心的。为什么你老是走不上路呢？有几个原因嘛，要不业障太重啊，要不就是不听话，是不是？要不就是己见太重，你自己的自见太重，我讲的话都不到你意识里面去，你没法接受，因为你的自见太重了。你有你一大堆的道理，你有很多的道理，你要跟我讲话，有很多很多的道理要跟我讲。这些东西你就会把，就是说那些道理不知道是哪里学来的道理，然后集合在一块变成你的自己的心，然后这些道理来跟我讲话，你不是你平时的装得满满的。因为现在人从电脑上、从微信上、从外面这个人的接触上面，特别你们学佛以后啊，每个法师都告诉你很多东西，然后呢变成了你这个思想，然后非常非常的坚固。后来我们怎么讲的话，这是什么？这像里面就像那个，就像那大海里面的一根草啊，一根草。所以呢，很难打破你的传统观念，打破你自己过你这个满瓶子的自见。所以我希望你把那些满瓶的自见呢，把它倒掉，全新的把我的这个思想灌到你的瓶子里面去。我相信你的修行真的很简单，因为我对他的角色啊。因为我有亲身的接受，我告诉你的是我的接受。我觉得修行就是这么简单，并且非常自由和快乐，并且你很亲近，并且在生活中很能用。你为什么？因为是我的，我不是学来的，因为是我的经验，是我的接受， 我感受到了，知道吗？如果把我感受到的东西给你，你在修的时候也照样会感受到的，知道吗？这不是学了，不是我没有的东西我来告诉你。你别的呢，我打坐，我一打坐香槟座可以坐两个小时啊，你们能做得到吗？啊，我出家剃头出三十年我都没有任何退心，你能做得到吗？三不一拜九华山居山洞，然后说你能做得到吗？我把这些东西告诉你，嗯，只有得到的是你们的成败。哇，师父太有修行了，这个成败，那你去做吧。啊，只能听得到你的话，做不到的事情，谁都做不到，知道吗？这些话跟你讲的没有利益啊，那只有圆自己的妄想了。我有名利之心，希望你别来崇拜我啊，没有意义，一点意义都没有。因为我要的是你们的解脱，真实的解脱，怎么样得到解脱？我讲的话的话，因为这种话我是不会讲的，跟你没有关系的话，我绝对不会讲。第二个呢，我没有做到的我绝对不会跟你讲。第三个就是说你做不到的事情我不会讲，知道吗？你做不到我不会讲，我讲的话你都能做得到，怎么会做不到呢？你仔细把这个话再拿回去听，你拿回去听，每一件话每一件事情你都能做得到，并且我也做到，是吧？并且啊，那也许人说啊，讲的话听不懂的话，但是能做得到的事情，就是师父讲话我听不懂，但是我绝对能做得到。这个世界是我心里显现出来，这话我绝对听不懂，但是我要这样的观想，把他自己想到那边去，能做得到。说我站在地球上面，我听不懂，不知道你讲什么意思，但是我确实站在地球上面，就是这个道理，知道吧？我其实这个我知道，我做得到，因为我本来就在地球上，我怎么做不到呢？但是呢，我听不懂，但我确实在地球上面。就知道吗？我就像阿弥陀佛无量观无量寿无量大悲，我不懂，这也不可思不可议吗？但是我感觉到是这样子啊，我的生命我的世界我的境界都有啊，是吧？他说都是阿弥陀佛光明，我就听不懂了，但是阿弥陀佛的光明无量观无量寿无量大悲，但是我确实在里面了，是不是？如果你信了啊，这样做了确实对你有很大的利益，知道吗？所以呢，我们这个修行掌握了诀窍以后就这么讲的啊。后来那一个他那个小妹妹呢又讲的说，修行呢不难也不易，不是困难也不是易，不是有个易也不是有个难。他说啊，这个困来睡觉啊，这个饿来啊，饥来食，就是我肚子饿了我就吃饭，我困了就睡觉，不是说呢我饿的时候呢跑去睡觉，结果辗转不安，结果困的时候呢跑去吃饭，吃到一半睡着了那你不是颠倒过来了吗？就说修行不能这样的修行，知道？有人就本来就瘦不拉几，忙得都饿得要死了，还搞着购物，还搞着那个啊，中午不吃，这中午吃一餐，还是啊，这个我早晚不吃，到最后面他真是要搞一点米了，到最后面油也不吃了，盐也不吃了，就吃菜啊，这非要把自己搞到那个不成形了。然后呢，就他也不停地搞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他不知道为什么修行修着那么一种怪怪的偏执，为什么他心里面有一种什么东西啊？他要搞一个非常特别的东西，他要搞那么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来安抚自己。他不这样搞了，他心里就不安，他不停地惩罚自己，他感觉到这种惩罚他很刺激。自己以后呢，他就感觉到呢，自己有点兴奋感，然后自己生存下去。如果没有这种刺激自己，有一些人是这样，身上名利他都没有，但是呢，他喜欢刺激自己，在这里面得到一种这个感觉到良好的这种感觉，知道吗？所以这种呢，这种人呢叫变态，变态修行，是吧？那这样的修行呢？阿弥陀佛。